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本节目由 PICC 中国人民保险冠名播出，保单管理、保险服务、增值服务一站式提供，请使用中国人保官方 APP。 2015年的10月，有一项关于大脑的重磅研究登上了顶级科学期刊《细胞》杂志的封面。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用超级计算机对幼年大鼠的一小块大脑皮层进行了非常精细的数字化模拟。这个数字化的大脑皮层包括了超过31000个神经元和3700万个互相连接的神经突触。这些神经突触的连接方式包括了207种神经网络连接类型。这块数字化的大脑是专门用来控制大鼠后肢的运动的，所以完成了数字化之后，科学家们就可以利用超级计算机来模拟大鼠后肢受到刺激时大脑产生的各种反应。换句话说呢，科学家们可以用这个虚拟大脑模型来研究真实世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而这个研究团队的终极目标是要在超级计算机中创建一个完整的人类大脑模型。一旦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虚拟的大脑上做实验。实验的结果不仅与真实的实验结果会非常接近，而且还能从神经细胞的微观视角精确地理解大脑活动的全过程。这对于脑神经科学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件里程碑级别的大事儿。这篇文章被媒体解读进入公众视野之后，确实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就再次看到了阿尔兹海默病、癫痫、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彻底被治愈的希望。还有媒体认为这是人类彻底解开大脑奥秘的重要一步。但是呢，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却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波澜，甚至有很多科学家给出了非常负面的评价。比如西北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康拉德·科尔丁就直言不讳地说，这项研究不仅没什么用，而且还具有误导性，他们没有必要的数据，也不知道该模拟什么。那这项研究到底是里程碑式的创新，还是真的毫无用处呢？要想了解如此两极化的评价是如何产生的，那我们必须要把时间拨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看看用计算机模拟大脑这个想法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在半个世纪以前，计算机能不能模拟大脑与计算机的速度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有大脑可以被模拟的理论依据。在了解一个器官的工作原理以前，心脏这样的器官看起来与大脑一样复杂，但是当我们看懂心脏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心脏就像是一个由肌肉制成的水泵，它的功能呢，就是维持身体的血液循环。所以现在我们完全有把握用一个人工的水泵去替代心脏。但是大脑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宏观上来看它就像是一个没有什么内部结构的肉丸子。记忆、思考、意识这些神秘的生命现象都发生在微观的神经细胞层面。如果搞不清楚神经细胞的工作原理，模拟大脑那就成了空想。科学家们确实很早就注意到了生物电现象，但是他们一直以为生物电信号就像是无线电波一样，在神经当中以不同频率传递着。如果生物电真的就类似于无线电波，那么复杂的神经连接就相当于传输信号的电线。我们都知道电线无论怎么复杂都不可能产生自主意识，如果从物理上找不到意识的成因，那大脑就仍然是不可模拟的。1962年，英国实验心理学家詹姆斯·泰勒在他的著作《感知的行为基础》里就全面解释了一组纯粹的行为操作是如何被大脑理解成意识和感知的。虽然泰勒的理论仍然缺乏实验证据，但他让人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大脑并不神秘，即便没有灵魂和心灵的指引，我们依然可以产生复杂的意识。1983年，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两位神经科学家李维和史都沃德，他们发现大脑神经元突触之间连接强度的变化规律。人脑中拥有数十亿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之间会产生数万亿个互相连接的神经突触，而人脑中的信息呢，则在以瞬间放电的方式在神经突触之间传递着。这个发现非常的重要，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强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会根据传递的电脉冲节奏来决定连接的强度。这就意味着这些神经突触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电线，它们还是信息本身。你眼睛里看到的景象会变成视神经的电脉冲， 而这些电脉冲则会传遍你的大脑，改变细胞与细胞之间的连接强度，而这些被电脉冲改变过的神经突触就变成了你的记忆。所以说呢，你的记忆并不是存储在大脑中的某个地方，它们是在电脉冲的刺激下生长出来的。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神经细胞的活动规律，更揭示了记忆和意识产生的本质。1995年，33岁的博士研究生亨利·马克拉姆，他通过巧妙的实验，准确地测出了神经突触产生动作电位前后的相对时间。他的测量呢，更是精确到了毫秒的水平。他的实验一下子就证实了所有在他之前的相关研究。现在我们不仅了解了记忆和意识产生的原理，还了解了神经细胞的工作细节。海量的神经细胞只要采用相同的机制来处理电脉冲和神经突触，就能产生复杂的意识，这就让人类通过计算机模拟一个大脑成为了可能。经常听我节目的听众应该对这句话一点都不陌生，就是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马克拉姆通过精确的测量弄清了神经细胞处理电脉冲的策略，这让他一下子就名声大噪。能够做成这件事情绝非偶然，因为想要完成这么精密的测量，就必须有高超的生物解剖实验水平，而马克拉姆正是这方面的顶尖高手。1998年，马克拉姆接受了魏兹曼研究所的教职，正式拥有了教授的头衔，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青年神经学家。2002年，马克拉姆带着光环来到瑞士洛桑理工学院就职，并成为了专门为他成立的大脑与心智研究所的主任。马克拉姆一上任就立即开始组建团队，继续神经突触和神经结构功能方面的研究。由于马克拉姆强大的解剖实验能力，让他的团队拥有了系统理解大脑皮层中微电路结构的机会。很快，马克拉姆就不再满足于对几个神经元的研究，他开始萌发了模拟神经网络的想法。2005年5月，马克拉姆正式启动了一个名叫蓝脑计划的大脑研究项目，而这个项目的初步目标就是用数字化的方法重建一个完整的小鼠大脑。马克拉姆的工作呢是相当的顺利，就在2005年年底，马克拉姆的团队就完成了第一个由10000个神经细胞组成的模型。要知道，一只水蛭全身的神经细胞也只有几千个而已，10000个神经细胞虽然对于一个真正的大脑来说还微不足道，但这个模型已经足够复杂了。在随后的几年里呢，马克拉姆的团队就一直在努力地扩大战果，他们的大脑模拟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在马克拉姆看来，当前的成果与一个完整的人类大脑之间已经只有工作量上的差别了，他甚至开始评估模拟一个完整人类大脑的可行性。2009年，马克拉姆在TED大会上公开宣布了他的一个惊人计划，他要在未来的10年里，在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超级计算机模拟一个拥有86亿个神经元和100万亿个突触连接的人类大脑。这个惊人计划一下子就震动了全世界。要知道2009年人类对于生命科学的探索正处在一个高歌猛进的状态中，马克拉姆的蓝脑计划本来呢就备受关注，在这个时间点上，马克拉姆又极为大胆地提出了为期10年的人类大脑计划，这让人们很难不把这项计划与持续了20年之久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联系在一起。这可是一个能让全人类都为之自豪的大科学。纪录片导演诺亚·赫顿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立即联系到了马克拉姆，提议要在未来的10年里跟踪他的研究，制作一部长达10年的神经科学纪录片。与此同时呢，瑞士政府也意识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要价值，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为这个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毫无疑问，如果这是一项能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比肩的大科学项目，那瑞士政府当然应该是项目的第一个支持者。事实也证明，瑞士政府的判断呢果然是正确的。2013年，欧盟斥资10亿欧元重金押注，正式邀请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加入到这个能够改变人类命运的超级项目。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啊，这个人类大脑计划，它有技术积累，有钱，有人，又赶上了高歌猛进的大科学时代，这算得上是天时地利人和了吧？但是，就在项目拿到了巨额资金之后啊，反而它的进展变得不那么顺利了。仅仅1年之后，就有800名神经科学家联名上书欧盟委员会，他们说啊， 人类大脑计划的管理结构和科研方向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项目，不适合成为欧洲神经科学的核心。一部分科学家认为，给大脑建模完全不能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相提并论。人类基因组计划揭示了真正的人类基因图谱，而给一个大脑建模得到的仅仅是一个模型而已。海量的资金全部用于解剖和重建，这根本无助于解决任何特定问题。虽然这项研究可以获得大量的脑神经数据，但是获取数据不过就是一个苦力活而已，这根本算不上是科学研究。不过呢，这些尖锐的批评啊，并没有让马克拉姆反思。他解释说，这些都是一项研究从旧范式转换到新范式的过程中人们产生的自然反应，而这种现象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的时候啊，也出现过。2015年人类大脑计划终于登上了细胞杂志的封面，但是这并没有让争议声停止，因为呢，论文中提到的对31000个神经元的模型只是来自于大鼠大脑皮层的一块体积只有 0.29 立方毫米的样本而已，距离10000个神经元模型的2005年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但是呢，人类大脑计划堪称豪华的研究团队只把固有的成绩提高了3倍而已，3万距离86亿那还有28万倍的遥远距离。就连纪录片导演赫顿也意识到人类大脑计划已经偏离了原有的航向，于是啊，他在继续跟踪科研进展的同时，也把镜头对准了那些提出反对意见的批评家，他觉得只有这样这个纪录片才有意义。2018年人类大脑计划终于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他们不再执着于创建一个完整的人类大脑模型，而是把一份小鼠的脑细胞图谱当作答卷给交了出来。领头人马克拉姆也不再是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虽然马克拉姆声称这是当前最准确最全面的小鼠脑细胞图谱，但这毕竟啊，不是欧盟砸下10亿欧元后想要得到的那个结果。当然了，我们必须要承认，科学研究是人类最复杂不确定性最高的一项社会活动，但是当政府投入重金之后，整个项目的进展还赶不上投资之前的进度，这确实呢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虽然科学研究的风险必然存在，但在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有可能降低风险的。至少在人类大脑计划中，已经有很多科学家都看到了风险的存在，但是反对的声音并没有能够力挽狂澜。人类大脑计划是一个横跨神经科学和信息科学两门学科的大工程，但是从资料中似乎可以看出，项目的带头人马克拉姆一直都在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剖和还原神经组织上面，而解剖神经组织正是马克拉姆最精通的技术，这怎么看啊都不像是一个巧合。在科技项目开发的过程中，项目领头人带来的研发方向上的风险只是众多的风险之一，如果是企业自主研发，还会面临资金链断裂、人员流失、管理不当、科研竞争失利等诸多因素，这些风险因素也常常成为科研单位在面对项目而不敢投入的主要原因。你可能会说啊，科研投入不都是国家花钱、研究所出力的吗？其实呢，这是一个对科研的偏见。根据经合组织2020年科技投入产出分析报告中的数据，我国的科研投入中，企业经费占比为 76.63%， 是科研资金来源的绝对主力。就算是来自于政府的资金，如果总是研发失败打水漂，也会引起公众的失望情绪，甚至呢会影响整个社会对科研单位的信任。所以呢，对于科技创新的风险管控不仅重要，而且是一件势在必行的大事儿。有一种特有的科研项目风险管理方案叫做科技保险，早在2006年我国政府就连续出台过好几个相关政策，要求保险公司开发科技保险产品，为企事业单位的科技研发保驾护航。科技企业与传统企业很不一样，传统企业把钱花掉之后呢，往往会换成厂房或者产品，而科技企业的钱被花掉之后啊，往往呢是会变成无形的专利。虽然我国啊一直在鼓励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但基层银行呢往往是只愿意出钱不愿意承担风险，这时候科技保险就可以为科技企业提供担保，把科研产生的技术积累转化为资金。但是啊，为风险超高的科技研发提供保险业务，这难度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大，如果过高的估计科技研发的风险，就会让科技保险贵得不像话，这科技企业当然是不会买单的。但如果直接响应国家号召，把科技企业的风险全部承担过来，那保险公司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正因为这个特性啊，现在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都没有通用的科技保险项目。科技保险是我们国家所特有的一个险种。正处在探索期的科技保险，就是让中国人民保险这样的中央金融企业，在科研风险评估能力逐渐形成的早期阶段，先责无旁贷地把为科技护航的单子给承担起来，并且啊，为加快知识产权保险发展，加大知识产权保险质押融资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保险呢，已经将知识产权保险解决方案作为其集团的战略项目，让科技企业能够放心地投入到那些卡脖子的技术领域中去。不过，这种全靠保险公司鼎力支撑的方法，显然呢，也只能是权宜之策。为科技企业提供助力的同时，保险公司本身也正在主动提升对科研项目的风险评估能力，为长期持久地开展科技保险业务做好准备。现在，保险公司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武装自己，用来实现复杂风险的评估和辅助决策。显然，这些创新和改变对于保险公司本身也是一轮科技创新。这些创新的过程也一定能够让保险公司对科技创新的风险有更深的理解。回到我们今天用计算机模拟大脑的话题，人类大脑计划虽然最终虎头蛇尾，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和超级计算机水平的提高，拥抱了新技术的同类项目反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3年，日本研究人员使用当时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模拟了人脑的运行。这项工作与人类大脑计划非常相似，有所不同的是呢，日本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强求从解剖学结果中获取建模数据，他们的仿真人脑呢是一个完全虚拟的模型。实际的运行结果是啊，超级计算机用了40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 1% 的人脑组织在一秒钟内的全部活动。2019年，一项基于神经模型开发的脉冲神经网络算法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出来。这套算法的目标并不是要模拟人脑，它只是尝试用人脑工作的方式来进行计算。人脑与计算机最大的不同，就是计算机的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是分开的，而人脑的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呢是一回事儿。这些新的算法就让我们看到了算法和硬件协同设计的可能。2020年，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联合团队完成了世界首例分子水平的脑神经突触三维结构图谱。这项研究成果呢，发表在《自然》杂志的神经科学子刊上。每一项基础研究都让我们距离彻底解开人类大脑之谜又近了一步。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在我的科学有故事的这个节目中，我最喜欢讲的就是科学家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运用科学思维，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呢，有点不同。这是一个虽然算不上是失败，但远远称不上是成功的故事。我之所以会给你讲这个故事呢，是希望你能用一个正常的视角来看待科研活动，正确的认识科研活动中普遍存在的风险。正好像那句最古老的话所说的，失败乃成功之母。少数科研明星的背后，其实啊是大量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我们不能只看到成功的研究，也应该对不那么成功甚至完全失败的研究投入一些关注度，因为他们之中的科学精神，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好了，科学有故事，咱们下期接着聊。